我得巴金森是几年前的，是我得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现在还是得了哈。那个时候得的时候，你们教会有为我特别祷告，我有一次来讲到，你们有特别为我祷告。如果把那一次的录影跟今天的对比，应该也看到有很多进步。这个祷告大有能力，谢谢谢谢。好，我的题目是灾消忘神，就是灾难消除了就忘记了神。那么我希望我不要病消忘神，我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，谢谢。那么我们的经文啊，是耶利米书三四章七到九节，耶利米书三四章七到九节，不知道有没有，有没有放进去？没有放进去啊？有，有啊。那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来，预备，起。
那时，巴比伦王的军队正攻打耶路撒冷，又攻打犹大所剩下的城邑，就是拉吉和亚吉加。原来犹大的坚固城只剩下这两座。西西家王与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，要向他们宣告自由，叫个人愿他吸过来的仆人和黑夜里自由出去，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犹大弟兄做奴仆。
第九节没有啊。好，那我们就读到这里哈。那后来是这个释放奴隶的事情是这样的，就是以色列非常的危险，那么全国都已经沦陷了，就剩下两座城。那么就有人觉得说，我们在得罪上帝的事上，包括有一件事，就是神要求以色列人不可以把自己的弟兄姐妹，就是以色列人，当作奴隶太久，就是应该是六七年就应该放掉他们。如果以后还要工作的话，也不是把他当奴隶，是当一个仆人。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很少去遵行，不太遵行。现在敌军包进了，他们很可能都要做奴隶了，就不知道谁出的点子，哎呦，那我们就把我们的奴隶都释放了，上帝看我们表现不错，也许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问题真的解决了，耶路撒冷国王以下的人，包括国王在内，把以色列的奴隶都释放了。释放了很快包围他们的加勒底人或巴比伦人就撤走了。这个理由是什么呢？理由在耶利米书三十七章第五节有讲，就是埃及的军队出来了。埃及军队出来了，就对巴比伦军队是一个威胁，巴比伦的军队或加勒底人就跑掉了。跑掉了，释放了奴隶，敌人跑掉了，那下一步该怎么做？下一步他们是把这些奴隶又叫回来，现在没有危险了，你们又要做我们的奴隶了。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，就是以色列人在危机的时候想要借着信靠上帝，想要借着遵行上帝的话来解决问题。哦，各位，这没有不好，这没有不好。你到教会里面来，你希望从教会里得到帮助，譬如说你要来学英文，我们那时候到教会学英文，我父母是这样的，就没有信主。那么那时候那六七十年前了，那么那时候教会里面有宣教士提供免费的英文课，他们就要来学。那么那个时候是我们公教人员也很穷，在台北乡下更是这样的，教会也有分发面粉啊这些东西，我们也去拿。后来我再大一点，教会里面有乒乓桌可以打乒乓球，我也去。还有人去教会是交女朋友的，那么交男朋友的， 各位，这都没有不好。事实上我不知道有哪一个人到教会来，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，哎，你为什么要来？哦，我来寻找耶稣的。哇，那就来寻找耶稣，这太棒了。我想我们在台湾很少有这种景致啊，就是有人跑到教会不为别的，就是来寻找耶稣的。那我们都有不同的动机，也许并不那么理想的动机，也许并不那么纯洁的动机，我们来教会。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来到教会以后，因为听到主的道，因为接触到主借着弟兄姐妹借着教会所活出来的爱，我们对主的追求认识就越来越纯了。如果我40年前是为了追女朋友到教会，到今天我还是为了追女朋友到教会，那就还是可以的，但是就是有点可惜了。因为教会里面，如果神借着教会提供了很多的方便，我们得到是很好的，但是最重要的你不要忘记了，最重要是要认识上帝，就是这是最重要的。我们认识上帝，那个是我们认识上帝以后，我们愿意，我们在生活中碰到困难，我们向上帝祷告，我们请教会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，我们求神解决问题。问题解决了也很好，问题没有解决，我们也知道主有他的美意，那么我们就继续寻求神。但是不要始终是有问题就来，没有问题就走。上帝不是一个机器人，不是一个奴隶，不是一个听我们使唤的工具。他是，我大胆的讲，他是我们的主，听祷告替我们做事，我们的主听祷告服侍我们，真的是这样子。那在使徒行传17章，保罗对亚略巴古的希腊人就这样讲，他不但不需要人服侍，他把生命气息动作赐给人，他等于在服侍人，在替我们换尿布，在为我们长大，在教导我们。上帝一直在服侍我们，他服侍我们，他教导我们，他给我们生命，他给我们恩典。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，他无分轩轾的把恩典，这个一般恩典给所有的人。他给这些人的目的，给所有人的目的是要他们寻求神。神给我们钱的目的是要我们寻求神，神给我们家庭的目的是要我们寻求神，神给我们好处的目的是要我们寻求神。我们人有一点点的偏差，这偏差很自然，但是就会错得很厉害。神给我们钱，我们就寻求钱；神给我们爱情，我们就寻求爱情；神给我们幸福快乐，我们就寻求幸福快乐。各位，这些都没有不对，因为这些东西是好东西。但是在我们寻求这些的时候，在我们希望在爱情、生活、身体健康、家庭平安，我们追求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希望，我们信主的人希望主对我们的盼望是这样，我们在寻求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这些美好的东西是上帝赐给我们的。上帝赐给我们这些是要我们去寻求他、爱他，是要我们去认识他。在圣经里面，神有两个看起来很冲突的现象，一个就是神是绝对不需要这个世界的，这个世界有一度是没有的，神创造世界以前这个世界是没有的。这个话当然很难讲了，以前也是时间，时间也是上帝造的，以前没有，以前没有时间就没有以前，好，不要讲那么复杂了。 就是我们姑且这样说，神创造世界以前，这个世界这个宇宙空间时间都不存在，那个时候存在的只有一个三位一体的真神，他们或他互信互爱，完全满足，不需要人，不需要世界。但是在神奇妙的旨意中，决定在某一个时候创造了这个世界，创造了人类，然后叫人类叫万事万物在他的恩典之下享受认识他，快乐喜乐。那么当罪进入世界以后，人还不必很坏，当我们罪恶进入我们生活里的时候，通常也不是一开始就很邪恶，我们常常是慢慢邪恶，慢慢越来越邪恶，慢慢越来越忘记上帝。所以重生得救的人，我们教会里面所做的工作，包括刚才你们报告的是舞蹈班，还有其他很多的课或者很多的活动，我们都是希望人来认识上帝的。如果今天你们教会舞蹈班名闻全台北市，大家都把小孩送到这里来，你们有3000个小孩，但是主日还是只有几十个，这也不是坏事，但是你们就不要继续说这是一个教会，基督徒舞蹈班都可以。我们始终要弄清楚我们在做什么，我们始终要弄清楚，尤其一个教会要弄清楚我们在做什么，我们在让人认识耶稣。得救了以后，我们继续让人认识耶稣，我们认识耶稣跟主耶稣相连，目标我们希望能够，我们在这罪恶的世界能够成长，我们领人归主，我们也能成长，在死因幽谷，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能够平安度过。我们经验里面知道，圣经里告诉我们认识主真好，而且我想继续认识他，敬拜主真好，而且我要继续敬拜他，顺服主真好，而且我要继续的顺服他，我要继续做他一个儿女。神跟我们的关系，跟每个基督徒，他也希望每个世人的关系，是我们在他的爱里面，我们在他丰富的爱里面。各位，甚至我们并不是，我们的上帝并不是一个跟我们之间关系不是一个主仆，不是一个只是纯粹主仆的关系，不是纯粹只是我们做某些事他帮我们做某些事。各位，其实我要说的就是，我们的上帝对我们有一种强烈的感情，我儿将心给我，我儿不要忘记我的话，我亲爱的，我渴慕你。圣经里面有很多这种神对人的爱，渴慕人也能够爱神。但是如果你不知道神的真实，你不知道神多么宝贵。我们人是凡夫俗子，都是有罪的，我们的确是信了耶稣有很多的好处，很多的快乐，我们来信，但是我们迟早或早或晚，我们会希望能够在任何情形下，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神。我不是只有在有艰难的时候才求他，必须说你有艰难的时候求他已经很好了，有些基督徒艰难的时候还不知道求他。我们不是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求他，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都亲近他，都喜悦他。我以前看过这样的记载，就是有一个丈夫上班的时候打电话给太太，那么什么事啊？没有，就是很想你。哇，这很浪漫的丈夫，很好。那么这太太听了很高兴，那讲了一阵话以后，丈夫就说，哎，请问那个什么东西你是放在什么地方？就太太就知道打电话其实要问这个事情，就不高兴了。他不高兴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一开始就说那个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也可以，你要浪漫一下的话，你说我只是想你，结果发现不是，那就不太好了。我们上帝希望我们在每件事上都过一个正常的生活，但是 终极的，如果我们要能够生活的喜乐的话，我们必须始终跟这个万有的源头连在一起。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寻求神，渴慕神，喜悦神，享受神，活在世上，最后神是我们的一切，神是我们的一切，使我们很积极的在做神，好像神以外的每件事情。一个真正属灵的人，一个真正寻求神亲近主的人，他应该在他的职场上家庭中更好，而不是更糟糕。有人常常说我们天天讲爱主啊，亲近主啊，不知人间疾苦，不会的，我们越爱主，主的爱越在我们心里，我们越对这个世界的痛苦罪恶敏感，我们越有上帝那里来的爱来帮助他们，就是求主帮助我们。我再一次说，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才来找主已经很不错了。很多人是有困难的时候都不来找主，很多人是找了很久没有就算了，或就生气了。我今天题目是讲灾消旺神，我其实这三句话有点长的。第一个是灾来求神，有灾的时候我们求神，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求神，有疫情的时候我们求神，然后灾消就忘记神了。然后灾长呢，灾如果不消呢，灾如果长呢，就恨神了。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灾来的时候信神求神，我们希望灾消了我们能够爱神，我们希望在灾长的时候我们能够盼望神。不过我就再一次说，在圣经里很多这种例子，就是当灾难来的时候人才亲近主，灾难走了又忘记了。各位，求主帮助我们避免这样的危险。在耶利米书这里所记载的这件事情是结果是很糟糕，他们叫这些奴隶又回来了，叫这些奴隶又回来了，也就是反映出他们始终对信主的心不够纯。哎，我只是想跟你讲讲话，我只是想念你，那么讲得很漂亮，但有别的原因，别的事情，有别的事情没有关系，但是求主让任何一个神给我们的恩赐美好都不取代上帝。在士师记里面，整个士师记也是有这样的情形，就是有个这个标准的模式，百姓远离神，神就把百姓交在敌人手里，交在敌人手里，百姓就呼求神，哎呦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救我，神就拯救他们，拯救他们，问题一没有，百姓就固态复明了。我觉得几乎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毛病，包括我在内，我到今天还是我比较迫切祷告的时候通常是有困难的时候，困难越大祷告越多。我很少有，比如说前几天有人请我吃披萨，我第一次吃 Chicago 披萨，芝加哥披萨，然后又吃了那个店里的点心，哇，真是吃得很愉快。我后来想想，在吃的整个愉快的过程中我都没有感谢神，我只觉得哇，这个店做得太好了。就这可能是正常的。那么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帮助中，我们越来越，各位，你去吃披萨或吃任何东西吃得很高兴，你会感谢主，真好吃，这非常属灵的。好的事是这样，坏的事也是这样。我们在瘟疫中我们求神帮助，求神拯救，不管结果是怎么样，我们求主让我们的生命，我们跟主的关系是越来越亲近的，我们是越来越不会忘记上帝的。士师记就是一直是这样，你看一直到耶利米书的时候以色列还是这样，危机的时候 求靠主，危机过了就忘记神了。哎呀，求主帮助我们。今天特别要跟各位勉励的那个例子呢，是出埃及时候的法老。我要用这段历史做例子呢，因为不只是法老，还有很多人都经历到这样的事。我们在经历艰难的时候，我们是怎么样依靠主，我们在怀疑的时候怎么样去依靠主，求主帮助我们。你们知道这件事情，我们就温习一下。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多年，那么这400多年大概约瑟死了以后就越来越辛苦，他们就成为埃及人的奴隶，他们非常痛苦。圣经上出埃及记就讲到说，他们在痛苦当中他们就呼求神。各位，你在任何时候都呼求神，呼求神，如果没有什么结果，我要用神的话跟你说，你呼求神，神一定有反应，神一定知道。求主帮助你继续寻求神，呼求神。但是神的解决办法不一定是你所希望的。以色列人呼求上帝没有改，环境没有变，没有变，没有变，没有变。到后来他们大概也不太呼求耶和华了，有点忘记他，但是还是喊神喊神，求神帮助。400年，这400年为什么神没有早一点答应，我不太知道确实的理由。我推测一下，神为什么让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400年？我觉得一个原因，第一个原因是他在等摩西。神要把埃及人通通一刹那中间消灭了，然后让以色列人没人管，不难。但是如果以色列人没有摩西这样的领袖，这群乌合之众很快都会被消灭了。各位，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好的小组长，好的牧者。你们有了，多多益善就是了。我自己觉得任何一个大公司，一个国家，一个团体兴衰基本上就是领导者。现在很多人说，这个历史是人民写成的，群众写成的，我不相信。那么我们都是被领导，有我们的作用，但是神在等候一个摩西，否则没有用。那么另外呢，神也在这400年给他们很多的学习，他们可能没有学会，有的越学越坏，就是出埃及时候的法老。在出埃及记5章1节，摩西和亚伦对法老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在旷野向我守节。当然最后是要去迦南地。法老说，耶和华是谁呀？要我听他的话，要我让以色列人去，我不认识耶和华，我也不会让他们去的。那个很荒唐，荒唐的事做太久就习惯了。你虐待一个民族，埃及人虐待以色列这个民族，你刚开始虐待他，哎呦他好可怜哦，虐待久了很正常啊。我有在美国的朋友，他说他有一次去，我希望这没有侮辱到菲律宾啊，他去菲律宾，他跟他们全家去朋友家度假，在那住了好几个礼拜。你知道，我不知道现在了，那个时候是这样，印尼啊菲律宾这些地方华人都比较有钱， 那么即使是普通的华人也很有钱，家里就是有六七个那个佣人是很常有的。他说我的小孩到菲律宾以后，他不知道怎么系鞋带了，因为脚一伸就有人帮他套鞋子，帮他系鞋带，所以回到美国也是这样，爸妈说你干嘛，自己系，他习惯了，习惯的把以色列人当奴隶了，习惯的把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就打就骂别人，习惯了，习惯成自然了。各位，我们世人的一个罪恶，最基本罪恶，就是我们习惯不敬畏上帝了。我们已经在罪恶里面，好像敬畏上帝、相信上帝，哇，是一件需要多大的力气的事。其实这是一件应当的事，神是明明可知的，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动物、每一个无生物、每一个细胞、每一个分子、每一个原子，从最小的不知道什么夸克这些东西，一直到最大的星云，没有一个东西不在上帝的恩典和权柄之下，这是明明可知的。可是我们居然不知道。每一个人，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，不管你是念南无阿弥陀佛或者是说哈利路亚赞美主的，你每天每时每刻每一个刹那中，你用上帝给你的肺呼吸上帝造的空气，让你在上帝的世界中活70、80、90、100岁，每天每时每刻都是这样。但是我们活在上帝的眼中，我们不认识他，我们反而觉得去信耶稣很奇怪的，为什么你要信耶稣？各位，对我们来讲，我们会说为什么你不信耶稣？对你来说，上帝存在证据在哪里？对我们来说，你说上帝不存在，你讲讲他在哪个事实上不存在？神的真实我们觉得明明可知，但世人不觉得是这样。而基督徒，因为我们罪性还在身上，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们，我们也还是会就是会怀疑。在这会怀疑的事上，人的道德就越来越扭曲了。你虐待一个以色列人，你一开始可能良心会不安，看多了就正常了，不虐待才奇怪呢。各位，我们恐怕都是这样子。你到菲律宾住久了，大家都是脚抬起来，你帮我系鞋带，习惯这样。所以当摩西亚人说，哎，法老啊，我们的神说不要再虐待以色列人了，让他们自由，放了他们，我们400年都是这样虐待你们的，都是叫你们做事，他们不习惯。没有，我不会让他们走的。耶和华是谁吗？不但不会让他们走，我会让他们知道一点我的厉害。法老听到摩西亚人说一个很正常的话，不要虐待他们，让他们自由，他的反应是，哇，你们好懒惰，就把督工找来，你们明天开始，以色列人他们很大的工程要做砖，做砖的材料不给你们，你们要做出砖来。哎，我很想吃粽子，请你给我做几个粽子，不过我不给你糯米，你自己想办法。我很想吃凤梨酥，你给我做几个凤梨酥，不过凤梨不给你，不给你们做砖的材料，你们要做出砖来。你们不可以把常用的草给他们，叫他们自己去想办法。就以色列人不知道怎么办，我们怎么做？你自己去想办法去找，然后没有出货出得够就挨打了。 摩西亚伦听到上帝的命令，要他们把以色列人带出去。摩西亚伦有两个难关，第一个难关，他们要去跟以色列人讲说，耶和华我们列祖的上帝差遣我来，我是你们的拯救者，你们要听我的。哎，以色列人居然都接受了。当然摩西亚伦行了神迹，让他们知道，他们都接受了。以色列人听了摩西亚伦的话，好，耶和华派你来拯救我们。然后第二个难关就是他们要去跟法老讲，放了他们吧。法老说不放，不但不放，给你们更多的困难。我们生活中碰到困难了，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求告主，困难更多了，怎么办？有的时候困难解决了，有的时候困难没有走，有的时候困难更多了。以色列人听到摩西亚伦说上帝派我来救你们，结果呢是困难更多了，要挨打了。他们就跟摩西亚伦说，你把刀放在法老的手里，我们现在自从你说耶和华来救我们，我们同意了以后，我们更惨了，灾来了，灾祸来了，照着上帝的话去做，灾祸更大。摩西就回到耶和华那里说，主啊，你为什么带我要我去那里？我去了以后一点没有好转，灾难更大了，一点没有好转。耶和华不解释，耶和华不跟摩西亚人说，哦，为什么在出埃及记第五章讲到他们开始的失败，耶和华在第六章一点不回答问题。耶和华做了一个宣告，我是耶和华，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，我应许要把这个地赐给他的子孙，我听到你们的哀声，我纪念我的约，我要救你们出去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一定会把你们带去。出埃及记说摩西亚伦把这事跟以色列人讲，以色列人因为苦功愁烦，不肯听他的话，听不进去。我们服侍主，我们传扬福音，求圣灵给我们力量，能够做安慰人的人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再去跟法老讲，你再去跟法老讲。摩西说，以色列人都不听，法老怎么会听？耶和华也不听，你就去，我叫你去你就去。于是摩西亚伦就在埃及做了这个很奇妙的十个大灾的事情。第一个灾，摩西亚伦把尼罗河的水变成了血。摩西亚伦对法老讲说，让我的百姓走，要不然你看会发生什么事。就拿那个杖击打尼罗河，尼罗河的水就变成血。啊，在灾难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神迹奇事很好，问题是我们能，魔鬼也能。摩西亚人把水变成血，术士也做了这个事。然后好吗，第一个灾可观是可观，没有什么影响，我也会，有什么稀奇。第二个灾是青蛙的灾，那么同样摩西亚伦把青蛙带到，就是用那个杖把青蛙好像从河里都叫出来，跑到每个人的家里面。圣经上讲的也很幽默，法老的房间里也都是青蛙， 打开冰箱是青蛙，睡到床上是青蛙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有更恐怖的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个我们教会的蔡耀明宣教士，他曾经在印尼的离岛那边去传福音，跟那些原住民传福音，那是很落后的地方。他们说落后，康牧师，你知道我们刚来的时候，打开一橱，嘣，一条蛇，上到厨房，咚，一条蛇。他们必须在他们家里的外面围一圈，然后在那个圈里面养鹅，听说鹅是赶蛇的。各位姐妹，你打开冰箱掉出来一条蛇，打开衣橱掉出来一条蛇，那时候埃及是打开任何一个地方跑出来是青蛙。哦，法老有点受不了，哦，请你帮忙，摩西亚人祷告，青蛙就跑掉了。哎，你应该猜到了，青蛙跑掉了，法老说不让你们走，灾一消就忘记上帝了。第三个灾是狮子，不是那个 lion 狮子啊，是那个 flea 啊，就跳蚤。这个狮子呢，跑到埃及的全地。这个灾呢，开始以后，术士就不能够学了，术士做不了这种事情。但是这些灾都是一样的情形，就是有灾，法老在灾大的时候就我让他们走，但灾消了，法老就忘记他的应许了。下面第四个灾是苍蝇的灾。提醒一下，埃及承受了十个灾，最后终于让以色列人走了。这十个灾有多少灾以色列人也受害呢？我们并不知道。譬如说第一个水变成血这个灾，圣经上没有讲在以色列人住的地方喝水都没有问题。第二个灾也没有讲说青蛙没有在以色列住的地方出现。第三个灾，那个狮子的就跳蚤的灾，也是没有说在以色列那里没有。只有第四个灾，苍蝇的灾，在以色列区没有受到影响。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？我说这个话就是，神有的时候对他的子民和教会有特别的保守，有的时候不一定。有的时候即使是以色列人，他也不能免这个灾。到第五个灾就是口蹄疫，这个禽流感，这个灾是瘟疫的灾，圣经上也讲到这个灾以色列人区没有。第六个灾是有人身上生疮哈，那么这个生疮灾是越来越重了。以色列人也听到法老跟他们讲，就是法老也听到以色列的神跟他们讲，你们一定要听，一定要让我们走，不让我们走你就惨了。耶和华对法老讲，如果我伸手攻击你的话，你们早就完蛋了。如果我伸手攻击你，你早就完蛋了。哎呀，下面这句话我听了，我想的也是很难过。我叫你存立，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，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耶和华对法老讲，借着摩西对法老讲，我如果要消灭你，早就消灭你了，我没有消灭你，要让我的名传遍天下，这什么意思？各位，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子，我们不要做耶和华的宣教使者，这什么意思？ 我们正面的做耶和华的宣教使者很对，我们走遍天下告诉人你要认识耶和华，耶和华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你要信靠他，你要信靠耶稣，他是拯救你的主。我们诚实的积极的跟天下的人都在讲这话，你要认识这位神是独一的真神，我们做这个事。但是你不做这个事，你做相反的事也可能。耶和华对法老说，我让你活下去是要让我的名传遍天下，这什么意思？就是我让你活下去，甚至圣经讲，耶和华说，我让你心硬，我不让你心软，我不让你有尝试，我不让你听到摩西讲的话就良心发现，哎呀，我们怎么奴役了你们400年？对不起，请你们离开吧，不要再做我们的奴隶了。我们对不起，以后我们签和平条约，我们错了。各位，如果法老听了摩西的话，摩西亚伦说，法老，让我们得自由，不要让我们再做奴隶了。如果法老突然良心发现，哎呀，是这样啊，那你们赶快走，对不起了。如果是这样，耶和华的名就不会传遍天下了。这是一件第三版的新闻，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第三版的新闻。法老的心意，耶和华说你不要心意，法老要心意，于是就有灾临到了。大新闻，尼罗河的水变成血了。哇，据本台记者的采访听说，这件事情是因为以色列的神不满意以埃及人奴隶他的子民，听说是这样子。哇，大新闻，大新闻！昨天埃及所有在泥沼里的青蛙都跑到了房间里去了，这个奇怪的景象听说是耶和华。那么这消息路透社的电就传到台湾了。哇，有个耶和华，他有这么大的能力啊！消息越来越大，哎呦，大消息，大消息！在埃及发生口蹄疫，许多的牲畜都死了。这口蹄的原因，听说是有一位神名叫耶和华，他的仆人摩西跟埃及的法老讲说，如果你再不让以色列人自由敬拜我，就会怎样怎样。我叫你存立，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，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法老有他受造的目的，他的顽梗让上帝做了更大的事情。后来有冰雹的灾，这是第七个灾，在这个灾里也特别提到以色列人没有灾难，冰雹没有落在以色列那里，冰雹的灾没有临到以色列那里，那个牲畜生病的灾以色列人也没有，苍蝇的灾以色列人也没有，最后一个灾以色列人也没有，那个黑暗的灾以色列人也没有。但是其他大概有5-6个，圣经并没有讲以色列有没有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幸灾乐祸的，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，我们希望神保守我们不要有灾难，我们也希望神保守我们的邻居也不要有灾难。但是我们最希望我们在神的保守或灾难来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想到神让我们经历这些事，要我们去亲近他，呼求他，依靠他。那耶和华说，我真的要攻击你们，你们早就亡了，你们现在活下去是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各位，让我们用温柔的方式传遍天下，把神的名，你听神对我多好，你看神对我多好，你信靠他，神也会恩待你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为什么要像埃及法老那样拒绝听神的话，然后让灾一个一个的临到，一个一个越来越严重？第八个灾是蝗虫的灾，这个灾 好像没有停过，我们今天也还是看到。那么在第八个灾的时候，很严重的时候，法老是把摩西亚人叫来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又得罪你们，现在饶恕我的罪，让我们脱离这个死亡。灾消了，圣经上说法老心又硬，我的婚姻问题解决了，教会里又不出现了，我的儿女听话了，我又不来教会了，啊，我有困难了，又来了。有困难，再次说，有困难来找主，很好，非常好。但是没有困难也要来找主，他是你的主，他是你的神。第九个灾，以色列人也免了。圣经上说，有三天的黑暗降在埃及那里，三天三日三夜，以色列埃及在黑暗当中。圣经上说那个黑暗好像用手摸得到，你知道那个在表示什么吗？那在表示法老还有人心的黑暗的。我们活在黑暗中，不认识上帝，我们就活在黑暗中。不认识上帝，我们是最好的科学家，最好的记者，最优秀的表演人才是可能的，但是我们对自己的生命，对自己的未来是完全不确定的。我们在黑暗里面，这三天人不能相见，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，唯有以色列家中都有亮光。我不希望我们台湾变成这样，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弟兄姐妹，这个地方最亮的地方就是你们这里有亮光，亮光就是神的爱，神的福音，神的真理，在这里发出主的亮光，发出主的福音，发出主的爱，让黑暗中的人能够看到光。那一天晚三天没有光，法老召了摩西来说，你们可以去，但是牲畜不要带去。两个人就吵起来了，法老说，你离开我，不要再见我的面，下一次见我你就死了。下一次他们见面了，还是见面了，法老的儿子死了。这是一个很难讲的题目，那个灾很大。那个灾之前，神借着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人说，哦，前面九个灾都没有用啊，我跟你们讲第十个灾会有用，你们不要管这第十个灾是什么，现在你们要做几件事情。选一只羊，选一只羊，这只羊杀了以后，血要涂在门上。这只羊杀了以后，你们每一个人以色列全家要吃一只羊，吃一只烤全羊。在吃的那时候，你要把家里这四百年来的家当通通打包好，我们要搬家了。逾越节的这个纪念，你今天到犹太人家还可以看得到的，怎么吃这逾越节的晚餐，其实是有整个一周的时间。在这个晚餐里面，以色列人纪念他们出埃及，这个晚餐是纪念他们得到自由的日子。但这晚餐也是很血腥的。我们基督徒可能对逾越节的晚餐觉得很陌生，其实也不应该陌生，因为你们都熟悉这句话吧。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举起饼来，那一夜是哪一夜？逾越节。那一夜埃及的长子都死了，那个羊他们要吃，那个羊的血涂在门上。耶和华说，今天晚上你们在房间里吃羊肉的时候，我要巡行埃及遍地，哪一家门上没有血，我就进去击杀埃及的长子。 如果我看到门上有血，我就越过它，这叫逾越节，逾越 pass over。 孽命的长子不到你家里，于是那一天以色列人就听话了，把所有的行李都打包好了，然后就吃了一只烤全羊。他们吃烤全羊的时候门是关的，他们吃烤全羊的时候也许很喜乐，他们吃烤全羊的时候悲剧开始，埃及母亲父亲开始叫，哎呦我的儿子死了，所有的埃及的长子都死了。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说，你们去，你们去，你们去，让你们去为我祝福。那一天晚上以色列人离开了住在那里430年的地方。我们感谢主我们得自由，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在有灾的时候才求神，有灾的时候信神，灾如果消了我们爱神，如果灾很长我们继续仰望神，不要在任何一个时候忘记神。我们祷告，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怜悯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求主快快挪去这个灾，包括疫情，包括世界上的动荡不安，包括许多的痛苦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若你没有挪去，让我们在灾中有平安，让我们在灾中能认识你，让我们在灾中能够想到这个世界多么的不安，求主怜悯，求主赐福这个教会，让这个教会对世人所传的信息，让他们在灾中有盼望，让他们在黑暗中看到光，让他们在没有路可以走的地方看到有一条路，那个路是那么小，是那么窄，是通往永生的路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都在这条路上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。